弟兄姊妹早晨，昨晚在晚堂分享过，在一个大时代，这个后现代，我们要作主的门徒一点都不容易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想做主的门徒，我想我们要先坐下想清楚，不要一腔热血地，我们做主的门徒想清想楚，作门徒有什么代价呢？我们要付些什么代价？怎样操练付这个代价？所以今天是到门训主日的第二讲，我们会藉着一段经文去看看，究竟做门徒在耶稣的心目中要付什么代价呢？我们同心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多谢你，多谢你呼召我们作主的门徒，这个是几咁荣耀的职事，几咁荣耀的身份。我们不配，但你竟然容让我们去跟从你。主帮助我们放低我们自己的担子，我们付上代价去跟从你。因为我相信这个人生最美好的回应，亦都是最美好的道路。求主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，我们被你去挑战、更新、改变，以致我们离开这个会堂的时候，我们不再一样。求主帮助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很喜欢运动，所以我很喜欢去看一些运动比赛，我特别很喜欢看奥运。对于运动员来说，奥运是一个他们经过长期去苦练，然后去争取荣耀的一个舞台。但是对于我们做观众来说，奥运就非常之吸引，非常之好看，是一个好四年一度的好刺激紧张的体坛盛事。作为一个奥运的运动的参赛员，那种苦练，那种牺牲，其实我们旁人不容易明白。美国有一个飞鱼，一个游水的运动健将，叫做菲比斯。他在对上的四届奥运，他拿了23面金牌、3面银牌和2面铜牌，是奥运有史以来获得金牌和奖牌最多的运动员，暂时是前无古人。有没有后无来者我不知道，但我想我估他的纪录有牌都未破到。但是我看那些报道呢，菲比斯在做运动员的生涯，他每日去练水，要操练游水起码游12公里每日。我们不要说游水，我们行路都没有12公里，他每日要这样去操练是苦练来的。中国有一个跳水名将叫郭晶晶，他在04和08的两届奥运拿了4金2银，他一共为中国的跳水队赢到史无前例的31个世界冠军，他成为拥有最多世界冠军衔头的中国运动员。但我看他的报道呢，原来他退役之前，他在几年前退了役，他每日要花10个钟头去练习，年终无休，要拿到金牌，背后要付出那种代价，那种牺牲好大，一啲都唔简单。不过我哋大部分人呢，就是想做观众，我哋鍾意睇奥运做观众。喺上届嘅里约奥运，即係去年里约奥运，参赛嘅运动员有11000多个。观众呢，我们估计是超过上一届伦奥的48亿人。在全世界有可能有50亿人是在看奥运，就是看这11000多个的运动员在参赛。做运动员很少，做观众很多。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说，你喜欢做运动员还是做观众？观众就很轻松，运动员就好艰苦。海外基督使团一个前顾问 John Sanders 孙德生，他写了一本书叫做《属灵门徒》，其中有一章就叫做《门徒奥运会》。 孙德生他认为做一个门徒，一个跟从耶稣的门徒，好像奥运的选手一样，要不断的操练，付上代价，不怕牺牲，你才会得到奖赏，是从神而来的奖赏。但是可惜的是，很多的信徒只是想做观众，我信了耶稣就得，我为什么还要付代价这么辛苦做门徒呢？我信了耶稣，我已经有天堂的入场券，我得救了，我为什么要做门徒呢？这么辛苦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留意，你查圣经，在新约的圣经里面，基督徒这个字呢，你估出现了多少次？三次。在整本的新约圣经里面，基督徒，信耶稣的人，信耶稣基督的人，出现了三次。但是门徒这个字，你又估出现多少次？是260多次，是超过260次。基督徒，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而重生得救的人，门徒就是愿意背负自己的十字架，并撇下一切来跟从耶稣的人。很明显，神不单单重视我们得救，神更加重视我们能不能够全心全意去跟从祂。但都真是挺可惜，我们有时是很重视我们是不是得救，是不是能够拿到天堂的入场券，拿到了成圣的路毕业了，我够了，我继续我的生活，因为这张飞已经拿了。但神重视我们是不是一个门徒，我们有没有重视神所重视的呢？我们有没有体贴神的心意？很明显，神关注的不是你信了就得，神关注的是你有没有跟从祂成为一个门徒。大使命，我昨晚说，不是使万民作一个信徒，大使命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一个愿意计清代价，付上代价，誓死跟从耶稣到底的门徒。今天让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九章57到62节，耶稣教我们怎样去计算代价做门徒。我想讲少少经文的背景，这段经文就坐落在路加福音9章51到19章44。这一段如果你查路加，你一定会知道这一段叫做旅途叙事，的意思就是指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去成就这个救恩，在这个旅途里面他的事迹和教训。在旅途叙事这一个中间段落，这个大段落一开头呢，9章51到56是讲及耶稣他决心要面向耶路撒冷，他要上耶路撒冷为了成就这个救恩。跟着就是这一段了，57到62，是指出跟从耶稣作他门徒的人他要付的代价和挑战。跟住下一段呢，7章1到12呢，就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侍奉。我相信路加这个铺排，这个布局是有意思。耶稣去耶路撒冷去上十字架，作为他的门徒，他必须要走耶稣的道路。这种背十字架的心态，做门徒一样要有。所以耶稣后来讲，在路加福音，他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的，是不能作我的门徒。留意耶稣讲什么？是不能，不是不配，是不能。你做不到的，你不背十字架做不到的。耶稣做的门徒都要做，所以在旅途叙事一开头，耶稣就讲出作门徒的代价，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。你跟从耶稣，你必须要去想清想楚这个代价。在今天我们思想这段经文呢，很简单，耶稣跟三个人讲嘢，这三段对话呢就带出三个很重要作耶稣门徒的代价和挑战。不单只是对这三个人，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，这三段对话都很重要。第一段对话在第57到58，我想大家跟我再读一读第57到第58节。 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：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都要跟从你。耶稣对他说：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，即是指耶稣是上紧，他走紧去耶路撒冷，是上十字架的路。咁有一个人呢，佢就好主动，佢就同耶稣讲啦：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都要跟从你。根据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九节呢，这个人称呼耶稣做老师，这个是夫子。好可能佢听咗耶稣好多好吸引嘅教导。喂，这个耶稣教得几好喎、啊。讲得哇好好听喎、啊、好动听喎、啊。但似乎他没有想过什么叫跟耶稣呢，他似乎是一腔热诚就说：喂，耶稣你去哪里，我跟你去哪里。这个好东西来的。跟从耶稣不是单单我坐在这里，我听他讲真理，我听他讲道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跟从耶稣是多过这些。在崇拜听道，在主日学，在团契查经，全部都是有益，全部都是好东西来的。但是跟从耶稣是多过这些。如果我们单单在崇拜听到，在主日学去学习，在团契里面去查经，是不够。这个不可以叫做跟从耶稣。跟从耶稣是要撇下一切，天天背起十字架，是要付上沉重的代价。带来的是什么呢？是你价值观的改变，行事为人的改变，你生命的改变，这个才是跟从耶稣。似乎这个人呢，他做了一个都比较冲动的决定。哎，你教得好啊，你去哪里我跟你。这一种的冲动，这一种冲劲呢，其实是需要，是需要。但是只是有这一种的冲劲是不够的。主我跟从你，这个是需要。但是只是有呢，是不足够的。我们要想清想楚我们跟从耶稣的代价和后果。做耶稣的门徒，我常常都认为不是一时的冲动，是一生的跟从。不是我现在 很火热，我跟耶稣几年。所以做耶稣的门徒永远都不是一时的冲动，是一生的跟从。你能够跟从到底。我们看看耶稣怎么回应这个人。耶稣答他了，他说：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，即是耶稣在福音书上上的自称，即是他自己，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你留意耶稣当时是怎样的报道的呢？他是一个游行报道家，他就是旅游报道的，去到那个地方，他是要投靠当地的一个家人，一个家庭去接待。如果被人拒绝呢，他就瞓都冇得瞓，他就没有枕头的地方，即是没有家，没有一个家庭接待他。狐狸的洞，飞鸟的窝，枕头的地方，是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家，代表一个舒适的地方，一个安乐窝，一个令你舒适安逸的地方，连动物，一般动物都有的一个安逸生活，跟从耶稣的人不一定有。耶稣教导我们什么呢？要跟从他，我们不要贪图这些安逸的生活，我们愿意为他的缘故去舍弃，放弃这些安逸，放弃安舒。其实这个是什么心态呢？圣经讲得很清楚，这个是客旅的心态。这个世界我们是客旅来的，很多东西我们没有，我们离开的时候不会带走。这个世界给我们的物质生活，给我们的舒适的生活，给我们的享受，过眼云烟来的，一阵就没有了，没有永恒价值。我们真正的家不在这里，其实我们真正的家呢，就是在后面第六十和六十二节所讲的神的国，这个是我们真正永恒的家乡。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呢？耶稣教这个人，你光是冲动你不够的，我们跟从耶稣，我们要放胆 去突破我们的安舒区，离开我们的安逸的生活，不要留恋在那里。如果耶稣要带我们离开的安舒区，我们要放胆走出去。所以我成日好喜欢看啲宣教士嘅见证，成日俾我好多激励嘅。宣教士，哇！嗰种嘅勇气，嗰种嘅胆量，都令我好敬佩。唔好讲远啦，讲翻我哋教会支持嘅，我自己好熟悉嘅一对嘅宣教士啊，圣峰同淑娴。啊，淑娴系我大学嘅师妹嚟，佢哋几年，大约我谂10年前到啦，佢哋一家四口，嗰阵时个细仔瑞文仲未出世，一家四口带住两个女，嗰阵时两个女好细个，去到东非嘅乌干达，喺嗰度去服侍，当地嘅生活质素同香港同台湾完全唔同嘅。阿圣峰系台湾人，阿淑娴系香港人，完全冇得比嘅，即系同佢喺香港同佢台北嘅生活完全冇得比嘅。我觉得佢个大女。恩宇去到烏干達幾次藥疾，染咗藥疾，哇！即係其實完全係同香港、台灣冇得比。但係佢哋俾我睇到個生命見證，佢哋冇貪圖，哇！喺呢啲地方好安逸，好舒服。佢哋一心跟從耶穌嘅帶領。如果神呼召佢去非洲，佢就去非洲咯，喺嗰度生活，直至神另外有呼召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当我们要做一个门徒的时候，要计算一个代价，你愿不愿意去放低一些安逸的生活，你愿不愿意去突破你的安舒区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安舒区可能阻碍了、妨碍了你跟从神？其实一个很简单的应用可以给你们想。有很多人跟我说，陈牧师，其实我觉得现在灵修很困难，现在其实回教会都不容易，生活上太忙了，太紧张了。其实很简单，你放弃少少的安舒，你只要早半个钟头起身做到了。你能够早半个钟头起身，你做到灵修了。你能够回崇拜不会迟到，早半个钟而已，少半个钟的睡眠，少少的安舒，你放低它。弟兄姊妹，跟从耶稣不是一腔热血就够，我们需要一腔热血，更加需要去放低我们安舒的生活。在第二段的对话就是59到60节，我想大家再跟我读59到60节。第二段对话就是这个人不是很同，根据马太8章21呢，这个人呢是一个门徒来的，这个人已经是一个门徒，耶稣知道他有跟从的心，所以你看留意耶稣是主动邀请他，喂，那你跟着我吧。但这个人就说，容许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在20世纪，即是上一个世纪，一个苏格兰的旧约学者，个译名叫佐治亚当史密夫George Adam Smith， 他对圣地特别有研究的。有一次他去到巴勒斯坦，他想去到一些很比较少人去的地区去探索，但他需要找一个响度，他不是说最熟的地方。他有一个年轻朋友是一个阿拉伯酋长，他就试图说服这个年轻的酋长，喂，不如你做我响度吧。但这个年轻酋长就拒绝了他。当史密夫和这个年轻酋长聊天的时候，这个酋长的爸爸就坐在个帐篷的门口。这个年轻酋长对史密夫说，他说，先生，请容许我去埋葬我的父亲。很明显他的爸爸生勾勾的，还坐在个帐篷门口的。这个年轻酋长就说，请容许我先埋葬我的父亲。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很可能是，等我父亲过了身先，我先来跟从你。如果用回我们中国人的说话，不如等我先跟爸爸送个钟先，我们先来跟从你。但是爸爸几时过身呢？不知道的，估不到啊。这个人用什么，是一个什么心态？拖字诀啊，等下先啦，容许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。 等下先啦，啊，时机到我就跟从你噶啦。呢、这个人认为咩系优先？对佢嚟讲，家庭责任显然优先过跟从耶稣。嗱、啊，我哋唔好否定家庭责任，啊、你唔好翻去同你爸爸讲呢句说话。我哋唔好否定家庭责任，同爸爸送终合情合理，完全合情合理。但系作为一个门徒，我哋信耶稣嘅，我哋唔系从好同坏之间去拣。嗱，如果系好同坏，系人都识拣啦。你信唔信耶稣，你都识拣，唔好做坏事，做好事。我哋基督徒，我哋做门徒，系从好同更好去拣，好同更好。家庭责任当然重要，系好。但是能够跟从耶稣是更好，是更加重要。我们不要搞错了这个优先次序。耶稣怎么教这个人？他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讲神的国。从字面意义，这句很难解。死人是没可能埋葬死人，从字面是解不通的，所以这句不能够从字面去解，这句一定有些修辞上的寓意。一般有两个解释，第一个就很较为传统的解释，死人埋葬死人，第一个死人是指属灵上的死人，第二个是指肉身上的死人，意思是埋葬死人的事有那些不信耶稣不认识这个信仰的人去做，你信耶稣就跟从耶稣，做回信耶稣的人要做的事。这个是传统的解释。第二个解释呢，我觉得更加有可能，在我个人认为是涉及犹太人去埋葬的方法。犹太人，如果大家你都，如果你查过圣经，你知道犹太人死了呢，个遗体会放在个墓穴，会埋葬第一次，等这个尸体腐化晒啦，啲肉冇晒啦，啲血冇晒啦，当啲骨呢就会执骨，就第二次埋葬喺嗰个家庭墓穴嗰度。呢个系第二次嘅埋葬。所以呢一句嘅意思就系让咗嗰啲已经死咗嘅人咪再埋多次囉，就系呢个佢哋传统嘅埋葬方法。嗱，无论边一个解释，呢一句嘅修辞寓意都系一样。嗰啲冇咁重要嘅事情咪由佢自己搞掂咯。我哋有更加重要、更加优先嘅嘢去做，就系传讲神嘅国。优先次序，我哋有冇搞清楚呢？啊，路加提到传讲或者传扬咧，佢通常用一个字叫做 caruso， 呢个希腊文。喺路加福音同埋使徒行传咧，用咗17次呢个字，系路加常用嘅字嚟。但是这里用传讲这个字呢，路加特登用了另外一个 diagelo 这个字。路加用了两次的，这个字是。为什么路加特别用这个字呢？原来 diagelo 这个字不是单单去传扬，而且是广传，是传到很远，传到很阔。这个字凸显这件事去传广神的国是一个大使命，是一个很大的责任。耶稣从来没有否定家庭的责任，不过更加优先的就是这个大使命，就是这个大责任，去传扬神的国。我们有时会这么想，其实我自己曾经都会这么想，我要管理的，我有我的家庭啦，我有我的工作啦，我又要进修啦，我有我的娱乐啦，我的嗜好啦，我信了耶稣了，我要加多一样，就是我的教会生活或者我的信仰，是加多一范在你的生命里面，有我们的家庭工作，我们的嗜好，我们的学业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健康，加多一范。平台的，甚至有时信仰的位置更加低一点。但耶稣就不是这样想，那个人要先埋葬他的爸爸，耶稣说这个不是优先，优先是你去传神的国，去传福音，去帮助人跟神建立关系，帮助人去接受神的管治。或者我们应该这么想，如果根据圣经给我们的智慧，我们将信仰这个地位呢，不是平排了，就是放在上面， 我们从信仰的角度，我们从神的心意去出发，去理解我的家庭、我的工作、我的学业、我的嗜好、我的娱乐、我的健康，我们带着信仰的眼镜去看其他的东西。我真的觉得你和神的关系好不好，会决定你其他的范畴做得好不好。如果我不是从信仰的角度去管理我的家庭，我不是从信仰的角度去管理我的金钱，我不是从信仰的角度去看我的时间，我想我没有一番会合神心意。耶稣教我们最优先的是神的国。当我们重整我们的优先次序之后，我们不要拖延，不要好像这个拖字诀等了那些先啦，等我的儿子大学毕业先啦， 我先来侍奉啦，等我阿妈去过身我先来做些什么啦。不要拖字诀，当机立断去做神想我们做的事。第三段对话在第61-62节，我想请大家读61-62节。在三个人当中，如果你看这段经文，只要这个人想得 最通透，他想得最多的。第一，他称呼耶稣是主，他称呼耶稣是主，他想定要跟耶稣的了，这个主来的， 我跟硬你的了。同埋呢个亦都谂埋佢跟耶稣嘅心态，佢谂得最多噶啦。佢谂清谂楚，佢话我要跟你啊，但系容许我先去辞别我家里嘅人。嗱，你留意有一个但字，呢个但字表达咗咩？呢个但字系表达咗有限度嘅委身啊！我会跟你，但系有条件嘅，一个有限度嘅委身。这个条件就是先去辞别家人，合情合理哦，是吧？你去远行，你的子女去外国读书，他会辞别家人是好的。但我再一次我先刚提了，跟从耶稣是在好和更好之间去选择，跟从耶稣是更好。这个人的问题是在跟耶稣的上面，他不能够义无反顾地跟从，他的心有牵挂，他心有所系，他一边想跟耶稣，一边会挂住另外一些东西，挂住他的家人。耶稣提醒他，手扶着泥向后看的人是不配进神的国。这个是一个很严重很严肃的一个的警告。手扶着泥，但是你是望后面的。这个看这个词语呢，个词态呢是不断地看，不住地看， keep on looking back， 不断望后面的。你这样呢一定耕不出一个理想的一个可以种植的田沟。为什么呢？在巴勒斯坦那些田地呢，有布满了很多大小碎石，你要好望住前面，好小心清理嗰啲碎石，你先能够嚟出一块合适去种植嘅田地。你望后面呢，一定耕唔到出一块好嘅田。如果我哋跟从耶稣係心怀意义，天国我哋有冇份？係冇份嘅。耶稣呢个警告係非常之严肃。不配进神嘅国，不配呢个字其实个解释就係唔合适㗎，是没有用的。在路加福音14章讲到盐没了味是怎样，用在田里或者堆在粪里是不合适的。不合适就是这个字，不配这个字，即是表示没了用的了，是很强烈的一个的意味。不是一心跟从耶稣的人，神的国是不适合你的，那里你没份。是这个非常严肃的警告来。我先讲孙德生的那本书，那本《属灵门徒》的书，他其中记载了一个的真人真事。他说有两个很有恩赐的年轻人，这个他一心做宣教的宣教士，他要出工场做第一期的宣教训练。这两个年轻人表现非常的出色，孙德生的团队呢就对他们寄以厚望。这两个年轻人完成了第一期的训练之后呢，就离开工场去了休假。 咁有个童工咧，就有一日同阿孙德生讲：我谂咧，我哋唔会再见翻呢两个年青人。孙德生就好疑惑，同埋好佢唔明，同埋好好唔同意啊！佢完全睇唔到呢两个年青人有任何迹象，点解会唔翻嚟咧？做得咁出色，我哋又咁欣赏佢。咁啊，孙德生就问呢个童工：喂，你点解咁睇啊？呢个童工嘅答案就系：我睇佢哋嘅行李咧，佢哋从来都冇拎出嚟嘅，即系佢哋冇 unpack 个行李，完完整整摆喺度。嗱，呢个童工观人于微啊，呢个行李从来都冇拎出嚟咧，即系话咩啊？佢随时都立行李翻家乡噶啦。嗱，结果咧，呢个真人真事咧，嗰两个年青人真系后屘离开咗呢个宣教团队，翻翻自己的家乡。他们记挂住自己的家乡，没有再回工厂。如果我们心怀异意，不是一心专心去跟从耶稣呢，没份，神的国我们没份。弟兄姊妹，在跟从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挂住什么呢？我们的心系于什么呢？会不会是挂住我们老我的生活？我们以往，哇，我们未信耶稣之前很多事可以做，哇，我又这么赚钱，喜欢做什么做什么，没有那么多顾忌，信了耶稣，哇，陈牧师说这样不行那样不行，挂着我们以往老我的生活，或者我们挂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，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，人家可以这么悠哉悠哉的呢？放假去旅行，我放假就被人逼人去逼人，被人逼去短宣。会不会我们挂着这些世界的生活方式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？弟兄姊妹，你要搞清楚你的心挂着什么。我鼓励你藉着祷告和真理去调整你的方向，不要再往后望，定睛于耶稣基督，让耶稣基督和他的真理成为你生命的指南针，义无反顾，一心跟从，这种心态才可以作耶稣的门徒。跟从耶稣作他的门徒呢，代价一点都不轻。如果看这三个人跟耶稣讲话，耶稣给他的对话呢，耶稣给他的建议和教导呢，一点都不简单。但耶稣从来没有降低要求，咦，我要收多些门徒，我收多些年轻，所以降低的要求没有、啊、耶稣很清楚做门徒就是这么高要求，就是要付这样的代价。耶稣只是想提升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成为他一个忠心的门徒。耶稣想我们计算清楚的代价，你愿不愿意放弃你安逸的生活？你愿不愿意放低你次要的事情？你愿不愿意义无反顾，一心跟从他？这个才是他的门徒。我们要计清楚，我觉得做耶稣的门徒不要一腔热血，这个你顶不得很久。我从来都是说，不是一时冲动，是一生的跟从。我们要计算清楚。不过我会鼓励你，不要计完之后说这么懒，那我不做了。我希望你计算清楚之后，哇，咁懒，我付唔起呢个代价啦。我做，不过耶稣你帮我，我做唔到嘅，不过你帮我做得到。我哋作门徒系个大使命嚟嘅，使人作门徒系个大使命嚟嘅，系你同我必须完成嘅使命。耶稣想我哋计算清楚先去做，咁样咧，我哋先至能够有机会做一个合神心意嘅门徒。如果你细心留意这三段对话呢，都跟家有关系，跟家庭有关系。狐狸的洞、飞鸟的窝、枕头的地方、埋葬父亲、辞别家人，都跟家有关系。但我们真正永恒的家在哪里呢？就是最尾讲那里，神的国。当我们计算代价，计算清楚之后，一心跟从神，作主的门徒，耶稣想我们在哪里呢？就是能够永享在神国里面的平安和喜乐，和他永远一起。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计算清楚去跟从耶稣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门徒。我们同心祷告。天父，做门徒不容易，但是多谢你，你给了很多的指引、辅助、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在当中虽然不容易，但因着有你，我们这个雅气就能够显出能力，这个能力是出于你。主帮助我们愿意计清代价，不要贪图安逸的生活，也不要搞乱优先的次序，更加不要心有牵挂、心怀异议的去跟你。主帮助我们，鼓励我们，用你的真理、你的灵去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去突破，成为更加合你心意的门徒。我们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